今天讲的故事作者是梁子姑娘。中国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们被老天安排所认识的有缘人，有的时候可以在我们左右，但或许有很多的情况彼此天各一方。这思念如何倾诉？缘分要如何圆满它呢？来听今天的故事，我爱的姑娘活在远方。1989年，全国减少招生计划，清北科大遭受打压，很多家长不让孩子去北京。90年代初，城市同学一般生活费每月100，农村同学每月60。学校餐厅很便宜，清炒全瘦肉是1.5一份，馒头是1分钱加2两饭票。那时候还有全国粮票，每个月国家补贴17.5伙食费。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那时大学还是包分配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哪来的回哪去，留校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公务员也不热门，中石化、铁路局以及钢铁厂这些垄断性高福利行业成为我们这批大学生的首选。我当时没有按照母亲的意愿留在兰州，手拿一本书3尺讲台去教书，而是顺着南下的汽车轰鸣声去了甘肃陇南下乡教学。临走那天是兰州最热的季节，母亲穿一件白衫，头发挽起，两只手各提着一个行李包，里面装了她酿的土蜂蜜，还有半夜突然记起的辣椒酱。空气中无丝毫的风，热得人嗓子眼都冒烟。我上了车，将行李塞于车座底下，挥手让他走。可母亲示意我下车，他说：“都是教书，待在山中挺好的，干嘛大老远跑陇南呢？”
妈，别伤心，又不是很远，也没出甘肃嘛。反正最终是顺了您的心意呀。一本书，3尺讲台嘛。
母亲寒暄几句，出了车站的门。我坐在车座上，车厢里闷得难受，可是只能坐着。一阵轰鸣声，车子开始发动，我就顺着黄河、中山桥拐着弯，上了去往陇南的路。路程的远近是我没有想到的，只是深觉西北大山，就像蓝山那般高且大，山秃，无一丝绿荫。汽车到达天水八盘山的时候，车子抛锚，要很久才能修复好。我下了车，站在马路边。这八盘山说来也是奇怪，拐了8个弯，每个弯度还很高。这司机技术也是厉害，居然没出差错。只是快接近陇南，山间青绿，花开明媚。虽说是西北，可这地偏四川一带，靠近九寨沟，自有一番美，也和兰州定西那带不太一样。只是快接近陇南，山间青绿，花开明媚。虽说是西北，可这地偏四川一带，靠近九寨沟，自有一番美，也和兰州定西那带不一样。路上有人说，这陇南有句广告语叫早知有陇南，何须下江南。现在看来，所言不虚。车子到站的地方是一个小县城，接我的是毛尖子小学的校长贾贺。毛尖子小学就是我要教书的地方。贾贺很客气，见我从车上下来，过来问我是不是张晨。我说是，他赶紧拿了我的行李放在身后的一辆小三轮车上。他的脸颊上挂着汗珠，可还是难掩激动。
他和我说，小学已经很久没来新老师了，他等了我很久。此时是下午7点多，我跟着贾赫来到一家馆子，他要了碗米饭，一份红烧狮子头，一小罐蒜，然后招呼我吃，吃完上路。上路时天色已暗，我坐在三轮车兜里，跟着贾赫翻了好几座山，来到了毛尖子小学。他提着我的行李招呼我进门。这座小学地方不大，就是三间土房，大门口处立一长杆，挂着面红旗，左侧是老师宿舍。我掀起门帘进去，里面坐着一个姑娘。这年我20几岁光景，灵魂就像一个带烧的木头，炽热难熬。而这姑娘穿着农村的一件大红外衣，手里拿着一个录音机，身旁放着磁带，都是张国荣。我突然很尴尬，不知该站在哪。贾赫指着姑娘说，
这是我们毛尖子唯一的语文老师，叫穆青。
穆青，很好听的名字。我本打算问候他，可那姑娘扔下录音机，把剩余的磁带装在袖子里，然后背对着我和贾赫讲，
既然来了新老师，那我去教室住。
他抬头的时候和我四目相对，我的灵魂如同卡在肉缝里的倒刺，失了方向，就像滚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渊。我看到他清澈的眼睛的一丝透明。90年代什么时间，那一刻好像忘记了，只是记得他的大红外衣格外好看，外衣上绣着两个字，兰州。金戈铁马，沙漠南北的兰州。90年代的下乡教学是辛酸的，也是无法言说的。来的时候我试想过万种可能，可终究没想过竟是这般光景。一星期进一次县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伙食也不行，就是些糙菜和面糊糊，而这些穆青是吃得惯的。我很好奇她到底是怎样的女人呢？课堂上她讲的故事很生动，她可以为了讲一个荠菜的故事去山上挖荠菜，可以为了讲落叶的故事去找来各种不同的树叶给学生展示。我曾经因为无聊站在太阳下，透过门缝见过他讲课。他的声音细腻，动作灵巧，那眉间传递出的是对文字的热爱，可他本人却不是如此。我曾经试想过和他搭话的无数种机会，可终究都被他的冷漠所打败。起初想搭话是因这毛尖子除了30多个小学生，就是贾赫和穆青。我和贾赫只是熟了以后彼此熟络的问候，还有教学上需要的东西他就会去县城小学管理那拿。而穆青，我想和他交流的是同龄人之间的彼此熟悉，或者更俗点，就是相同语言吧。可他的心被包裹得像粽子，别人进不去，他也走不出来。我真正接触穆青和他讲话是来毛尖子的第3个月。贾赫生病那一天，我跟在穆青身后穿过小路路，朝着满山黄叶的山走去。那是一条小路，撑死通辆自行车。穆青走在前方，身后跟着条土狗，土狗的毛发就像在非洲晒过，难看得要死。穆青倒是很宝贝，时不时转过头来摸摸头，扮个鬼脸。我就像空气，就像这西北山间的风，一吹就没了，丝毫不引起他的注意， 也包括山间流淌的这条河。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他平时的模样，只知此时的他风息狂浪，哗啦啦的嗓音似是欢迎我这远方男子，又似嘲笑。半小时后，我开口说话了。我想我不能这样下去，不知情的人或者妖魔鬼怪以为我在和女鬼前行呢。我问他，穆青老师，我还未讲完，他就抢去我的话茬。
小孩，不准跟我搭话，只管走路。到了校长家，多关心关心他。
小孩，不好意思，我比你大好吧？他不乐意，停下来，转身，手叉腰，像是要和我打一架的架势。我总算看清了他的模样，皮肤白净，五官分明，眉梢下藏着青春的悸动，看着模样年龄不大。
叫你小孩怎么啦？我比你多吃几年皇粮，多到这西北几年，不论年长都管你叫小孩。
我不再说话，继续往前走。上大学时，心理学老师指着屏幕上的周芷若，他是这么说的：女人虽美艳出尘，却带有清冷威严之态，令人难以与之亲近。尤其是美人，越美越有毒。现在我大概懂了这句话的含义。他在我前方，我在后面。后面能看到隐约的雪山。近他两米处，我站定，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四下明朗，为内处安静。
到啦。
他像刺猬，进不了身，这是我对他的判断。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是在半个月后，贾贺不知自哪搞来的30本自然书，对山里的孩子来说，这算是很稀有的物品。穆青于是开着三轮去山下接书，10多点了还没回来。贾贺急了，塞给我一辆自行车，我就下了山。在山脚处，穆青坐在一堆高粱杆上，望着天发呆。我走过去碰他，
喂，你不害怕啊？
他反应过来，看到是我，眼睛里少了些敌对，他大呼：
我的天啊，总算有人来救我了。
我对他这样的表现有些意外，边收拾书边说，
看来穆青老师是在危险之下才会对我坦诚相待啊。
他将那些书放在自行车后座，把挡在脚下的车轮子推过去，用高粱杆盖住，然后还是他走在前头，我跟在后面。月光很淡，但还是看得清路。他开始和我搭话。
你是兰州的？
对啊。
那咱们老乡啊？
您才知道啊。
呵呵。
他笑，眼睛弯在一起，笑声像铃铛那样悠长而且动听。这西北的山啊，仿佛被他的笑声所唤醒，也开始笑个不停。我问他，
这山是什么山啊？
他望着远处的一片漆黑说，
以后啊，你自会知道。
后来我知道，那座山叫垫子山，那姑娘是兰州姑娘。和穆青的熟络就像是被风吹到沙漠边，再连滚带爬爬回来那样的艰难，可日子久了也算熟了。那是我来支教的第三年，穆青过24岁的生日。他24岁生日的时候，也是我26岁的生日。这日子是他自个定下的。他取了挂在灶台边的水葫芦递给我， 就算是生日礼物了。我捏在手上，此葫芦非彼葫芦，它的纹路雕刻清晰，丝线清明，像黄河边的芦苇，又像兰州城内般的自在。葫芦底部是用美工刀刻着的干净的纹路，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祝福语：
祝江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果然，这祝福语还是和他这般相配。他皮肤白净，锁骨分明，眉梢下藏着悸动，少了青春时的芳华。之后，他双手摊开，伸到我面前。他穿一件灰色高领毛衣，头发微卷。我看见他嘴巴张开，发出糖果般的音色。
那张晨先生，我送你葫芦，你送我的呢？我们生日同一天哦。
哦，忘记了 ，so sorry。他又不说话，将裹在头上的毛巾挂在肩膀上，脚踩凳子腿，呼吸均匀，有淡淡的芳草香。之后，他把毛巾递给我，指头指向灶台，慵懒地说：
灶台的活今归你了。
我添了柴火，火苗跳动，搅了三个鸡蛋，西红柿剥皮切碎，随即汤锅有热，炒了鸡蛋，然后铲出，再上西红柿翻炒。不出六分钟，西红柿混着蛋清的味儿，洋洋洒洒慵懒了整间屋子。他吃饭直接在锅里吃，这是他的规矩。他端了凳子，踩在灶台前，拿双筷子就开吃，边吃边炒。
啊，张晨，你知道吗？如果爱一个人，这个人就必须死的话，你不知道死了几万次了呢。
这话就像生命中的倒刺，扎在肉缝里，丝毫不敢动。他又转身拉住我的胳膊，在我嘴里塞一支烟。
消灭掉它，快点。
嗯，不。
不是什么？能吃不？
他的想法很多，比如说某日坐在教室门口突然想抽支烟，比如说某日看着山间的细雨突然想淋雨，比如说某日去学生家里吃了好多的酸菜，突然记起来我还没吃。比如说某日立在教室门口的阳光下，和我说他得了白血病。我说，白血病是什么？能吃不？
嗯，大概或许也许貌似能吃的。
你很难想象她是一个24岁的女人，扎马尾，爱笑，对陌生人敬而远之，是她年月里记得最清楚的事。如同多年前的某日，我跟在她身后翻一座山，他的冷漠拒我于千里，他的眼神有无数种颜色。他总喜欢将自己的学生归类，喜欢数学的为一类，语文好的为一类，多动症的为一类，每一类都有奇怪的名字，有的叫芝麻开门，有的叫芝麻关门，反正他自个儿能想起的就那么几个名字。他总说
孩子不可以被应试教育给抹杀掉，没有偏科就没有优秀。
他画了山，画了树，然后画上花，眉眼一笑，指着画和蔼的讲解说，
这就是未来的家乡，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想象的哦。我看看谁的想象力最好呢？
然后转身一句，
我操，老子把颜料弄衣服上了。
他最擅长的事大概就是从热情立马转瞬到本身的过程吧。
那时他的身体还很好，能吃能睡，像头猪，左哼右哼，满意过着人生。我问过他，为什么来支教呢？对着这西北的山。他的回答倒很干脆，
西北的山望了很久，不差一两天。
贾鹤长含一口烟，坐在这西北的山上，翘着二郎腿，嘟囔着，
你们这些汉子墨迹啥，这有啥嘛，在我们西北喜欢就上就表白，要实在不会，改明儿个我上县城给你请个先生算上一卦，可好？
我说不急，还早还早。校长无奈，老半天说，
那姑娘是不开窍，你要表明，表明知道吗？
我对着西北的大山发笑，不说话。电子山下的电子河，此时再也不像一个娇羞的姑娘，平日里安静的出奇，今日不知怎么的，像风一般怒吼。2000年到来之际，他喊我去了县城医院。我说，怎么进医院都搞得那么神秘呢？他不说话。我在医院门口等他，出来的时候他拿了化验单递给我，上面写的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三个字，白血病。我一头雾水，白血病，操，你真得了白血病啊？他蹲在我面前系鞋带，皱着眉，这结果好像是他早就想到的，我丝毫看不出他哪里不安或者紧张。在起身的时候，他掏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电话号码，然后塞给我，将我拉到电话亭旁说，
你打这个电话就说我老毛病犯了，就问一句话，管还是不管？
我的双手此刻没耽误片刻，拨通了电话。按下拨号键的那一刻，他很平静。电话筒是一阵沉默，很久以后传来一个颤抖的男声，
我这就来接你。
我跟在他屁股后面，他在前头走着，我开始喋喋不休，
母亲，你赶紧回去看啊，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我可以义不容辞回兰州陪着你的。
他不说话，继续向前走。我一急，拉住他的胳膊，
你要听话，你这性子，你这病，不听话不行的。
他笑着说，
知道了。
5天后，一辆三轮车停在毛尖子小学附近，车上下来一个男人，约莫50岁左右的样子。母亲还在上课，那个人敲了门，母亲出来，什么话都没说，拉了我进屋。他开始收拾东西，告诉我他走了。他说，
张晨，如果我想你，你会回来吗？
义不容辞啊，
我回答他。母亲又放下手里的衣物，将我拉到一旁，说要给我讲个故事。
19岁的时候，我就被查出得了白血病。继母跟父亲吵翻了天，父亲每天来医院悉心照料我，要我什么都别想，安心治病。
我突然鼻子一酸，说，
那挺好的。
我记得继母知道要拿钱给我看病时，那可怕的表情。我习惯性的写日记，记录每天的心情和身体的状况。当父亲把所有积蓄准备拿出来的时候，继母就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他说如果要拿钱给我治病，那就离婚。也不是我继母狠心，只是过了这个手术，还有更多昂贵的手术在后头等着。这都是我假装睡觉时听到的。你想啊，如果我治好的话，以我爸的脾气，他是不会把我给嫁出去的。这样子，继母的孩子就多了一个累赘，以后也会给我多一套房子。他是宁可都揽在自己的怀里。可是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有一天我问他，爸爸，你不会丢下我吧？爸爸心中难过，却笑着说，叫我放心，说我的病一定会好的。其实我知道，他只是想让我安静地死去罢了。他没有打算做手术，或者为我花钱。
我听了心里一阵难过，问他，那你就索性出来教书，离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对吧？
是啊，不负如来不负卿嘛。
那现在怎么想通要回去了？他突然咯咯笑，像只兔子。他说，
张晨，如果我说是为了你呢？
为了我？
对啊，我要是好了，你来娶我好吗？
好啊，没问题。我冰封多年的荷尔蒙开始上升到一个高度。这就是西北与木青的故事。自他走后，这故事像断了的线，再也没有消息。两年后，我回到兰州，第一件事就是去幸福小区找木青。换来的是，两年前这姑娘回到兰州的一个月后就死了。她的头发脱落，最后头顶裹着白布，总爱站在窗口吹风，感冒的时候也不记得喝药。这些是他父亲告诉我的。我站在他家门口，换来这句话，我的心脏就像被万千洪水反复折腾，反复揉捏。我所听到的是他父亲的自私，他在那极力地为自己辩解。所以我试图去接触的母亲死了，我来不及说出口的爱也在那90年代变成了远方。我的胸口发疼，快痉挛。他父亲递给我一个日记本，说他自己没看，说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让我拿去看书，有什么念想一并聊聊算了。我拿过来，坐在昏暗的楼道里，蹭着一点光翻开，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最后一页记载着一段话，是母亲的笔迹。
我知道爸爸不会继续给我治病了，但我就是想听他说他愿意，我就是想让他再爱我一次。还有张晨啊，如果有一天你能看到这句话，要记得来世啊，对我娘俩好点。
那一刻，我觉得我失去了全世界。